让圣灵能够住进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 你里面有一个努力向上的心，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一个努力去认识你，努力去讨你喜悦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世代中间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到一个做一个在你里面得到满足的生活。主耶稣，谢谢你把这美好的诗歌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每一个人自己追寻你的过程中间都能够亲自从你那边得到安慰，亲自从你那边得到生活的力量。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今天要轮到要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假如你有看到周报哈，周报我这边写的题目是判断我的乃是主哈，是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哈，对他的身份，对他所传讲的信息提出质疑的时候，保罗说判断我的乃是主。其实我们假如把这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来看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保罗在那边是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审判我？你为什么要判断我？你为什么要论断我？好，那我们中文比较少说你为什么要判断我哈，论断是有讲哈，审判是有讲，但是判断我们比较少去讲，我们比较说你为什么要批评我？但是保罗在这边问的问题不是批评哦，那他这边所用的字说你为什么要定我的罪啊？他问题应该这样讲，我说原本的题目是判断我的乃是主基督，那原本他意思就是说能够让我定罪的是主耶稣基督。好，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哈，我们已经很多次谈到哥林多前书了。哥林多前书主要的一个症结点是在保罗是创立这个教会的一个使徒，他创立这个教会之后他又离开了这个教会，那他写这封信跟他当初离开教会的时候大概已经有 五年到十年的一个光景，也就是说在他之后其他人来了，谁来了呢？根据保罗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亚波罗来了，彼得来了，那还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比较会讲话的比较有讲到恩赐的这些可能不一定是使徒，但是他们来了就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就讲了一些话，以后哥林多教会人就开始有分党了，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更有人说哎呀我都不是属于这些使徒，我属于这些使徒的主，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好，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哈，教会里面能不能，或者说教里面有这种一个人作为一个头，好像其他人是跟着他，好像其他人是附和着他，啊，到底在对教会来讲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第二有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正确？那保罗说对不起，那是不对的，啊，在前面几章我们谈到很多。这种分党纷争导致到不对的事保罗说出来了，那这边呢保罗更明确指出一点，就是说你们这样子来这个定我的罪是不对的。好，他们怎么定保罗的罪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啊，直接念到第七节，好吧，我们一同来念一下，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好，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这一段我大概可以这样分哈，就前面的这个一二三四五节，大概可以算是保罗谈到说，这个不要论断别人啊，那就是简单讲，保罗说你不要去论断我，啊，你不要去批评我，保罗没有用批评这个字哈，但保罗说你不要审判我，保罗说你不要定我的罪，啊，那后面六七节保罗谈到说你不要夸口，你不要以为你有夸口的原因，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四章。保罗比较更多对的是什么？是人家对他的个人的人身攻击了。前面是说他们的一个结党纷争嘛，有些人组成了这个党，有些人组成了那个党，这个党跟这个党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保罗是批评，保罗是责备，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当然 在教会里面不对，在公司上不对，在一个企业里面不对，在一个家庭里面也不对，在任何一个特别是属于基督团体中间，分门结党本来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好，这个跟政治不一样，政治是政党政治，每一个政党有他自己的立场在，但是在基督里面就一个立场，那个立场就是基督，在教会里面就一个立场，那个立场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头。好，那这些人怎么样来找保罗呢？他们批评保罗什么？首先他们批评保罗，觉得保罗这个人要出来传福音的动机不够单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本来是犹太教的背景，那后来呢，他从犹太教背景中间转换过来，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你以前在犹太教里面你是很有权势的，你现在走入基督教以后，走入这些被反对犹太教的这些团体中间，这些教会中间，你也要在中间做头。他们认为保罗居心叵测，他们认为保罗传福音是为他个人的一个利益。所以在这一章中，保罗开始为他自己去辩解。其实我们知道保罗不太喜欢为自己辩解，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发现，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哥林多前书前后书中间，保罗为他自己辩解的最多。我们在其他书中间你可能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辩解，当然有这些辩解也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人怎么样，对保罗的指责简直是把他骂得跟什么狗血淋头，类似像这样子的言辞，他们说保罗是一个言语粗俗， 长得有够丑了，话嘛也不会讲，你还想要当使徒，他们把那些很恶毒的话都骂出来了。那这边呢，在第四章保罗对自己的辩解比较没有从这一方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怎么说呢？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看这句话，和合本翻译这句话翻得非常非常的礼貌， OK， 好，这个礼貌就是说好像他把每一个字所用的都用的是一种我认为有点粉饰太平的那个感觉。那这句话原本什么意思？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首先要了解这个执事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好，这个执事就是我们今天说保罗说在教会里面的有监督、有执事、有圣徒，那个执事同一个字。这个执事什么意思呢？执事在当时的船是用划桨的，当时划桨是谁划呢？我们知道一个船在海面上开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有一部分东西在底下，那划船的人是在这个底下的，在船舱底下，不是在船舱上面的。他们这些人是在底下的。这个执事呢是由两个字所组成，一个是在下面，第二个是划桨的人。假如我们看过一些那古罗马那些那个战舰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那个划桨的人他一定要有相同的方向，要有一个人在那边这个指挥，但要听他这样走。假如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过那个电影叫《冰汉》就谈到主耶稣的受死那段故事的时候，假如你看过可能还记得， 那在底下划桨的人，他们脚呢都是被铁链把它链住的。为什么要被链住？他们害怕说一旦打仗起来危险的时候，你们就先跑，所以你一定跑不掉，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要你用力划你就用力划，我要你去不动你就不动，我要你哪边用力哪在左手，因为它是船舱是两边，有的人是这边，有人是摇这边的，摇这边摇得快船就会转弯，摇这边摇得快船就会这样转弯。所以下面的那个负责掌舵管理这个鲁夫哈，摇船那个鲁夫人非常重要。所以每一个划桨的人都要听他的指挥，万一有一个人不听他，他会当场把他杀死。所以执事这个职位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低贱的，啊，他是在下面的摇船的人，所以代表他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看我是什么，是一个执事。那他们怎么看保罗？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对象是说，这些人把保罗看成一个领袖。那保罗有没有资格当领袖？哎，我们的社会很奇怪哈，或很有趣。当一个，我讲一个孩子好了，一个小孩子，当他在刚出生的时候，一切事情都听妈妈的。在他进入幼稚园以前，他的生活都是以妈妈为主体，妈妈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但有一天，当他进了幼稚园之后，啊，当他发现老师可以教他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回家都会跟妈妈讲说：“但是老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好，我说这是妈妈第一次心碎的时候哈，因为好像老师讲的话就比妈妈讲的来得强了很多。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曾经带过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一直到他结婚以前，他都不听妈妈的话，但他听我的话。好，妈妈也是跑到学校来找我说我的儿子又怎么样，好，我就跟着儿子好好谈一谈。儿子经过我跟他谈的时候，就同意妈妈的话了。啊，这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越教导他的时候，自然在你身上就有一种权威在，就觉得哇，你好棒，你好会讲话，你好会把这个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什么东西来了，哎，那你就来当我们领导者好了嘛，我就听你就好了嘛，我就称你为牧师嘛，我就称你为老师嘛。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大的试探来了，这些人就这样去捧保罗，说你看你有那么多神的话语在你身上，所以我是属于你的，我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来带着我，跟着我走。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弟兄，好，就说：“哎呀，米迦哥啊，这个，特别是我带过的查经，啊，因为我们有一对一的来带一些弟兄，他们在做门徒训练这方面的工作。”他就说：“哎呀，这个，你就好好辅导我，你就好好带着我。”我说：“对不起，我不要带你，要谁要带你？让圣灵来带你。”好，任何人来带领人都容易造成保罗这边所面对的现象，他们想把保罗拱出来说，你看你是我们的头，你是我们的首领。保罗说，等等，你一旦把我看为是什么，是那个在下面做事情的人，你不应当把我看在上面的那个领导者。所以这些人太高估了保罗。保罗说，当保罗发现有些人高估他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前面做讲台出口弟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当我们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当有一些人的这个灵里面被感动的时候，他们当他来在你面前说：“哎呀，感谢主啊，你今天讲的话真的是触动我的心啊，让我得到很多帮助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句话可以回答，我们回答谢谢都有点危险，就一回来就是感谢主。我父亲曾经再三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当你在弟兄姐妹上做了一个服事，当你在讲台上帮助了一些人，要是有人来跟你道谢的时候，要是你心中有任何一点点想法说，都是因为我讲了这篇信息，都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帮助，都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得帮助，那我觉得很高兴。他说，当你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的赏赐就少了一点。所以每一次，后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习惯， 当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有很多的服事的时候，你最好尽快去夸奖他，你夸奖他越多，天上的赏赐就越少。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哈，但是那个意思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保罗说你不要高估我，你不要高估我，我喜不喜欢被高估？我当然喜欢被高估，没有人不喜欢被戴高帽子。但保罗说你不要高估我。哎，但是保罗讲话很有趣，他说人当以我们为谁的执事？基督的执事。保罗说我们是指说当时那些使徒们，在这里他举的就是保罗、亚波罗、约瑟。他说我们是基督执事，我们是为基督来做在下面划桨的那个人等等。基督是谁啊？基督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哦。当他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要理清楚一个状况。假如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人，他是那个万物的主宰的话，是由他派过来的人的话，哎，我能够太低估他吗？保罗在这句话同时讲了两个概念，你不能太高估我，你也不能太低估我。为什么？因为我是谁的代表？我是背后那个永生上帝的代表。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都应该有，也都可以有这样一个态度。一方面我们不能高估我们自己在人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容许人太低估我们。保罗这边就讲说这些是什么，他说我是这个永生神他的一个执事，我是他的这个仆人，我是他的家臣，我是他的臣仆。下一句话说我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句话中文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他翻译的很不错哈。也就是说上帝有一些事情是奥秘的，奥秘代表什么？奥秘代表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管家这个字哈，管家在这边哈，他所指的是什么？好，管家在这边对这个，我们还是要对当时的社会，什么是执事，什么是管家。首先，管家在一个家里面的位置比执事要来得高，执事是最低的，执事是在门口扫地的，执事是在船底下摇桨的。管家呢，他不能够管理执事。但是管家却被主人吩咐要为执事来分配工作，所以管家是谁？管家他是处理他们家里面一些资源的，比方说这个管家他需要家里需要钱去用，主人会把钱放在管家来管，他把钱给这个执事，他把钱给那个执事，好，你们去做这个，你们去做那个，工作分配谁分配？是这个管家分配，执事不能够分配。所以管家有被主人授予很大的权力。然后他这边说神奥秘式的管家，代表神的事情是不是这些执事都知道？不是，这些执事这些仆人不知道，是谁知道？哎，是上帝授予这个管家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不单单是那个执事，我还是什么？我还是你们所不了解，你们所不认识神他那些事情那个管家。上帝给我这个责任，上帝给我这个能力，把这些有关上帝的奥秘的事情分派给你们每一个人去做，分派给你们每一个人知道。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个管家，这个管家他随时要了解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不能够随意指挥一个执事一个仆人做什么事，唯有主人吩咐。好，为什么呢？好，因为在当时一个环境中哈，主人家中的管家几乎都是奴隶，主人家中的执事是一定是奴隶是没有错的，这些仆人是奴仆，这个管家也是个奴仆，管家可能是比较聪明的人，他们被挑起来了。所以假如这个管家他让那个仆人觉得说仆人只要听管家的就好，他不用去管那个主人的意思的话，他只要好好忠于这个管家，这个管家会在主人面前来力保这个仆人的话，在当时社会中间，假如主人发觉管家有任何一点这个倾向的话，主人会把管家立刻杀死。所以管家就像什么？就像一个 那个在老虎旁边工作的人，你只要任何的心意没有去符合这个君王的话，你马上就会被砍头的。好，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谈到了，你不能把我看成执事，对不起，你只能把我看成执事，但是你要把我看成一个管家，你不能低估我，你也不能高估我。第二节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个管家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什么重要？我刚刚说过，主人把所有钱都交给了这个管家，这个、管家要来管理。主人把所有的这个他们家里的人力的资源，谁做什么事情，通通交给这个管家。管家要对谁忠心？管家要对他的主人忠心。反过来说，管家有任何事情他不足以忠心，不够忠心的话，主人会立刻杀了他。在当时来讲，主人有对奴仆有这个生杀的这个权利。所以他说，他是谁的管家？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他绝对要对谁忠心？他要对神忠心。他需不需要对那些他所带领的那些人忠心呢？ No， 这里不是忠心的问题存在。他的责任要把上帝奥秘的事都教导给这些这个执事，让这些执事能够对神忠，对谁忠心呢？对主人忠心，而不是对他忠心。好，这是一个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所要求的是一个管家的忠心的话，好，保罗先把这几个彼此的关系理清楚，让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当时有没有人论断保罗？有论断保罗。其他人有没有论断？有论断保罗。什么叫论断？论断这个字就是在圣经上谈那个最后审判那个字，审判那个字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比较轻的字，我批评他哈，批评他，但是论断是说他就是这个样子，叫论断。啊，批评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误会，你可能弄错，但是论断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就定你的罪，我不管事实真况是什么，我就知道说你就是这个样子。好，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对别人有所论断。好，在第五节，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好，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讨论一下，这个论断是什么，以及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人跟人之间是怎么样论断的，保罗是怎么样被论断的。好，最直接的论断就是说，哎，你来讲的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你所说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神所给你的？第一个。第二个，哎，你知不知道我们中间有那么多的人，我们有那么多人对你的想法可能不能够认同，我们不能够认同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你的做事情的方法来符合我们的？因为毕竟我们的人多嘛，毕竟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事情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嘛。我来举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小的事情。好，最近 H1N1 的流行的一个情况，好，大家假如还记得的话，当时 SARS 在流行的情况中间的时候，因为我们离和平医院很近，当时这个教会这个同工们开会之后就决定说，我记得我们有两个礼拜天哈，我们就每一个人有这个量额温哈，同时就是有那个酒精洗手。那这次 H1N1 的时候，我们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后来新闻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哈，所以我们只有在周报上提醒弟兄姐妹。哎，什么叫论断？论断就是你看你们教会这些同工那么不重视弟兄姐妹的生活，根本不重视他们可不可能去得到这些病，所以你们都不做这些防护措施。那这个论断的来源是什么？这个论断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这论断的来源是从台湾的一种风俗习惯来的。台湾的什么风俗习惯？台湾在最近这十年这二十年中间有一个文化，好，叫爆料文化。 OK， 好，我们对于这个爆料文化很从这个政论性节目开始，啊，这个很有趣哦。在过去十年中间哦，这种爆料文化到染遍了台湾每一个角落。 在学校里面也会有这种爆料文化，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爆料的文化。啊，在任何地方，好像我不爆料，就好像我就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一下。什么叫论断？论断说你就是这个样子想。有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看这个政论节目哈，政论节目特别喜欢抓住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时间点上讲的某一段话，说你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时间点又讲你这又讲的这句话，你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意思跟这个意思加起来，不是通常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人诚信有问题，你前面说这样，后面说这样子，所以呢你这个人就有问题。好，那我只说当时他们是用相同的方法在讲保罗的。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是小瓜歹吉啊，他说这是小事情，我不以为意。哇，保罗真厉害哈，他们把保罗的话这个这边抓一点那边抓一点牵来牵说保罗是这个意思，保罗说这是小事情。哎，我就很好奇了，保罗为什么觉得说他们对他的论断，我重复哟，这个是定罪哟，这个论断已经不是批评了，他用的字是已经到定罪的这个字了。那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小事？这可能跟保罗的个性有关哈。保罗觉得说，当我在神面前存一个清洁的良心，当我用一个真实的状况把真实事情说出来的话，你们要怎么讲我都是小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事，你们要再怎么吹毛求疵啊，其实假如有一天你发现你讲的话被别人乱引用哈，你觉得很难过，那我是建议你不要难过。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也是被那种吹毛求疵的那种个性人去指责的。就保罗说那是小事，保罗认为，为什么认为那些是小事？保罗说我们搞清楚哦，我是被神所差派，我是被神所托付这个责任，把这些话语传递给你们。我要对谁负责？我不是要对你们负责，我要对谁负责？我要对神负责。所以你们讲这些事，对我来讲是小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是我不想去回应的事情。哎，假如保罗真的不想回应，他为什么又写哥林多前书？为什么写哥林多后书？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OK， 所以也许保罗真的是有一点点这个自我矛盾哈。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保罗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他不需要在这些人面前为他们辩解。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保罗深深的知道，那位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位被他钉死在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真实的状况？当然知道了，当然知道真实状况。那将来要审判保罗的是谁？要定罪的保罗是谁？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不是哥林多教会这些攻击保罗的人是谁？是在天上的父神，是在父神旁边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怎么讲我是羞瓜歹吉啊？是我根本不想去担心，我根本不想去回应的。可是呢，啊，下一句话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哈。那这句话保罗就是说，一方面我相信保罗在神面前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他知道他这样在神面前做是一个凭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他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那第四节保罗说的更有趣，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下一句怎么说？但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哎，我刚刚不在讲，保罗说我是一个凭清洁的良心，我凭我的良心做事啊，我凭我在神面前一个清洁的心做事啊，我本着神给我的托付来做事啊，上帝要我怎么讲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呀。 OK， 那我在神面前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在神面前是一个可以坦然面对神的。但是他说我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句话意思是说，就算你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你也不见得就是对。我重复一件事情哈，就算你在神面前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也不等于你就是对。啊，这句话是有一点点奇怪哈。 那主要保罗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认为我是对的，我可不可以认为说我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亚伯拉罕可不可以跟神说，你看我是一个义人、啊、在圣经上有没有自称自己为义人的人？有没有？有好几个，他们下场怎么样？都不好。反过来说，被神称为义人的话，你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他自己是个义人。所以这里就有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神的心意，都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去做我所当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只要我们在神的工作上合神心意的，以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事情，你绝对会得罪人。假如你没有得罪人的话，我几乎可以说你的做法是不合圣经的，我不敢讲100%。这是很有趣一个现象。所以保罗就说，好，就算说我都做得对了，但一旦当我在人面前说你看我做对了，我怎么样，我已经错了。保罗是这个意思，保罗一直说就算我做对了，我也不可以认为我自己做对。为什么呢？因为下句话，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但决定我对还是不对的，定罪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来思考到、啊、当我们在跟同事之间，在跟家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在跟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候，就算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想我们也没有权利在这些人面前说你看我做的是对的，因为做对跟做的不对判断的是在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我们谈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容易说哪一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啊、所以你都不要论断，因为我们将来主耶稣才要审判。但在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字有一点点那个另外一个意思在，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没有到最后结论的时候，你要不要提出你的意见？我们今天的社会这个氛围的特点是说，我不能够等你把话讲完，我就必须要赶快把我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因为当你把你的话都讲完以后，我的意见表达就没有出路了。这话怎么说呢？今天我们不在一个环境中间，这个环境是大家彼此都能够体谅到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目标要去走。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在民国50年到民国60年的时候，一直到差不多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整个台湾就有一个方向，就怎么样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哦，那个时候没有人去在街头上去闹事，没有人去做一些反对政府的事情。当然因为政府，你只要反对政府就把你抓起来了，这是当时的氛围是个样子。但是大部分人都怎么样，都把他的生活放在努力怎么让自己生活改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人想去论断别人。可等到大家生活物质都满足了以后，怎么样？钱多了，时间多了，闲多了。所以我几乎可以预言哈，台湾这种爆料文化，台湾这种讲人闲言闲语的文化，在未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一代是属于婴儿潮，婴儿潮再过5年10年都要退休了，退休之后他们还可以再活个10年20年的，所以这些人干嘛？我担心这些人都是这边嘴巴叽里呱啦叽里呱的人，所以这是我预言哈，台湾这种爆料文化不会因此减少，只会越来越多。当然我这句话有一点开玩笑哈，但是我要说明的就是说，保罗说时候不到，意思是什么？他另外一就是说，当一件事情没有最后尘埃论定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表明你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我只抓住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所讲的话，很可能都是前面那个自以为是的论断。所以保罗说只要等到主来，保罗说主来之后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第二个要显明人心的意念。好，什么叫暗中的隐情？ 好，昨天爱契在就是聚完会的时候，分组有讨论，我参加了这边这一组。后来我突然间接了一个电话，我说对不起，我有件事赶快要去办，我就赶快去办了。OK， 好，那我先说这个是假设，他们当初没有这样回应哈。哎，可能就说，哎，米迦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我们正在聚会耶，他怎么就接了一个电话，怎么就跑掉了？这个人真的很糟糕，这个弟兄真的很糟糕。聚会的时候还会接电话，这个人真的很糟糕。我们话都没讲完，他就先跑掉了。后来我去干嘛呢？我去到那个美玩家，好，孙妈妈家，帮他把今天早上的菜通通把它搬过来，这样他又不用明天早上过来，还比较过来方便一点。等我回来的时候，艾奇看了说啊，原来啊，你去搬菜了。什么叫论断？论断就在一件事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先定罪。我们好喜欢做这种事情哦，因为这样我才有话去讲嘛。OK， 我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话，就没有什么话讲了嘛。保罗所在攻击的是在这个地方。今天你来看台湾这种爆料文化很有趣，就是说所有爆料都是觉得说有一个隐藏的对应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两天新闻很夯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这个吴院长是吴吧，吴院长去香港到底有没有隐情在。好，那我看了新闻报告，我真的不想去看他哈。那基本上一家人出去游是家人的事情，其他人就开始去拼命去追，说中间有隐情。有些人隐情他就不愿意去讲嘛，那为什么他不能有他应当有的这些隐私呢？保罗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会照出那些隐情，没有一个阴暗的事情会被藏起来，都会被揭开。所以反过来说，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人面前说的，你没有看到说的，都是被隐藏的，你不知道的，你要去论断它，其实你就冒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你没有当面跟当事者谈一些事情，你没有当面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你说他就是这个样的，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这些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保罗所面对的情况，他们完全不知道来他这边讲道的人他们所说的。假如我们往后看，你还看到这个保罗之后，差不多在一二十年中间，教会中间充满了假教师。好，在约翰一二书那边谈到非常多这个假教师，假教师提供一些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证。那这些每一个人他这些人是怎么样？保罗下一句话他说，显明人心的意念，显明人心的意念，这是什么意思？那些人当他有个隐情，这个隐情可能是后来我们说他是对或者是错，这可以分辨，但是他的心中怎么想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说，到时候人心中意念都要被揭露出来。这个人心中的意念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谈到人心中意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章节。在箴言书16:9，我来念一下好了，各位就不用去翻了，时间的关系。箴言书16:9，他这边说，人好像不是16:9，我念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追荣以前必有谦卑，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他谈到人心是骄傲的。好，6:9，好，他这边说，好，没关系，我想我这个章节不太对。好，圣经上说人心是险恶的，在这边保罗讲说他要照亮人心的一个险恶，他要照亮人心中一个意念。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现在论断，你干嘛那么急的论断？将来你不知道事你都会知道， 将来那个人为什么说那些话，通通 都要知道。OK， 他心中想什么都知道，他心中那些态度什么通都会知道。现在你不知道。OK， 好，我们现在看一个人是人心隔层什么，隔层肚皮，你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东西。好，但保罗说那个时候你都要知道了。然后下一句话，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保罗说，一方面我不在乎你们的称赞，一方面我要知道，就算我不在乎你们的称赞，就算是我做对了，我也不是真的对，我也不能够真的说我对，因为说我对的乃是主。所以最好怎么样，我们把嘴巴闭起来，好好去等待主来，让我们每个人在神那边得到荣耀。好，这一段保罗谈到是不要论断别人。最后第六第七节，保罗说，他说要他们，保罗弟兄们，我为你们缘故拿这个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保罗有没有说要效法我？保罗不单在这个地方说，保罗还在其他地方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什么，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保罗这边说，效法我们不可以什么，过于圣经上所记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另外一个人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另外一个人他的榜样、他的行为、他的举止高过圣经上所说的。圣经上所说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当上帝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们的民。我们在新约里面形成了这个教会，教会说，上帝讲得很清楚，说教会是男人的头，对不起，讲错了，基督是教会的头。好，男人是女人的头。好，这非常清楚的一个顺序在那个地方。任何时候把这个顺序去扭曲了，保罗在这边讲，你可能都是过于圣经所记的。好，求上帝原谅我，我并不是反对一些教会中间谈到姐妹站讲台，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大聚会中间，那我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名人哈，他们可以讲的非常的这种吸引人啦，很有功效啦什么。那我要说，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上来看的时候，他们做的工作再有绩效，在神面前很可能都是草木和谐，因为圣经有圣经所记录的白纸黑字的原则，不是可以容我们所去调整去解释的。保罗这边说，你们效法我，你们效法亚波罗，但是你们更要效法谁？你们要效法我的是效法我的效法基督，你们不是要效法我这个人。好，你们要效法我，不能够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超过圣经上所记的，免得怎么样。比方说，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保罗在防止一些事情，实际上这些事已经发生了。人就说，你看吧，保罗都这样子，我也跟保罗一样，所以我也不错吧。你们尊敬保罗，所以你们该不该尊敬我？你们也该尊敬我。OK， 好，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什么？就是你们的自高自大，重了这个，轻了那个。好，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并不适合有任何做比较的一个概念？同样，对教会里面服事的工作，也不适合有那种谁比较高谁比较低的概念。就是这边保罗这边所看到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这个发生就是有人重这个，有人轻那个。因为重这个，因为轻那个，就产生了教会中间的一个不协调。所以，假如我前面说那个爆料文化，那个一件事情没有清楚的说明出来，它是不讨神喜悦的话，我相信，不管是我们的论断，或是我们的自夸，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罪，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去面对的。第七节，保罗就更说明为什么不能够自夸。OK， 自夸的原因是有人看这个比较重，有人看那个比较重。OK， 重的就觉得说，你看我变得比较好，所以我自夸。好，什么叫这个第七节？你凭的是为什么你不能自夸呢？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简单一点讲，这句话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说有一个广告是说，哎，你没有钱是不是？来， 你来跟我申请这个信用卡，你就变有钱了。啊，台湾的广告是这样做的，你没有钱是不是？你来跟我申请信用卡，你就有钱了。哎，我们都知道，我口袋里有钱，是不是等于我真的有钱呢？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银行体系最，我认为是个罪恶哈，我认为是个严重的罪恶。这个罪恶他们在报纸上在杂志上登广告说，你想来跟我借钱，我就把钱给你，你就变成有钱的人，就可以去花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罪恶。OK， 这边就是这边所说的，哎，你手口袋里的钱是谁的钱呢？口袋的钱是你借来的，是银行的钱，你要还给别人的，你凭着什么拿这个钱夸口？你凭着什么拿说你有钱这件事？说你看我有钱。好，我不管对我自己女儿，我对我在学校的学生，我都再三提醒，没有必要申请信用卡的时候，绝对不要申请信用卡。信用卡公司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骗你。好，今天中午不是今天中午，这两天我拼命跟我妈解释一件事情，她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她一定要我弟弟约翰去买一个保险，说那个电视上广告说，你买这个保险啊，你将来住院的时候啊，就只要花很少钱就好啦。啊，他今天中午吃饭还在那边讲。我说老妈，你要搞清楚，那都是骗人的，弟兄姐妹，那都是骗人的。他从来不愿意告诉你说，你买这个保险你要花多少钱，他从来不愿意告诉你说，你要生怎么样的病，你才能够住院。啊，我妈就想到她自己住院花了多少钱，我说她没有想到她住院多少时间，啊，她的病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我要说明的是说，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从神里面所来的，就好像我今天假如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吗？我这个健康身体难道不是上帝的恩典吗？假如我这个健康身体是上帝恩典的话，我还能够来自夸吗？哦，昨天晚上一个德明，一个我，一个中贤，我们就在那边比。德明肚子非常大，我说德明你怎么变这个样子了？那中贤肚子非常小，刚刚好我在中间。假如我觉得说我的健康，你看我多健康，我有没有在自夸？根据这个地方，我就是在自夸。自夸是不是个罪？自夸就是一个罪。假如我今天说，让你看哦，我圣经已经读过十遍，读过二十遍喽，你看你才读几遍？我有没有在自夸？我有在自夸。于是谁给我有这个时间来读圣经的？是上帝给我有这个时间来读圣经的。所以保罗这边所说的，不要认为你有的都是你的，你有的都不是你的，你有的都是说神给你的。既然是神给你，你凭什么自夸呢？哥林多人他们拿什么自夸？他们是个有钱的这个教会，他们是个有知识的教会，他们在当时是抓住全世界的那些最时髦的东西都在他那个地方。好，哥林多在这个时候兴盛的时候，希腊根本没有。OK， 顶多在宗教上，北边的贴上雷加可以跟他比一比。你再往西边的罗马根本不能跟他比。哥林多是一个商业中心，里面有最最最聪明的头脑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有那么多问题。好，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能够在神面前警醒，让我们自己不要落入他们的这个陷阱中间。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把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光景摆在我们面前。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谦卑的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不要去落入那个魔鬼所设的那个陷阱，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谦卑而谦卑，乃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你，乃是我们愿意凭一个单纯的心来仰望你。主耶稣，谢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也让我们用这些话语在你面前自己有足够的反省。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中间，或许有病痛的，或许生活中有困难的，主耶稣都求你自己引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过一个讨你喜悦，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讲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查经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擘饼纪念主。